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与你一起研习圣经的《真道分解》节目。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加拉太书》的经文教导。在上次的节目里，我们已经分享过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15-22节就概览了旧约2000年的历史。他从亚伯拉罕开始，经过摩西，最后呢到耶稣基督为止。他显示了这三个伟大的名字怎样在神的计划里可以连结起来。原来神把应许赐给了亚伯拉罕，把律法赐给了摩西，并且透过耶稣基督将律法中不可或缺的应许呢给完全的实现出来。律法把罪人置诸死地，而应许呢却叫人得以称义，领受新的生命。人如果不是活在旧约里，他就是活在新约里，不是信摩西就是信耶稣。用加拉太书3:23-29这一段经文中的用语来说呢，就是不在律法下，是在基督里了。我们现在来看加拉太书3:23-29，加拉太书3:23-29经文这样说：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已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捐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所以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受产业的了。原来在神的旨意中，我们灵性的旅程呢，应该是一个出律法入应许的经历。但可悲的是呢，大多数人会将两者给分割了，他们会取其一而舍其二。有人会绕过摩西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们跳过了旧约不经律法定罪之苦，就想要承受在基督里称义的应许。也有人呢会到摩西面前接受了律法的定罪，从此就郁郁寡欢，终日受着捆绑，他们仍然是活在旧约里，信仰对他们来说呢是沉重难当的恶。他们从来没有来到基督的面前，于是呢就不能够得到释放了。在加拉太书3:23-29这里提到了两个阶段。首先呢23-24描写了我们过去在律法之下的情况。至于25-29呢就论到我们在基督里的现状。现在让我们首先学习第一个阶段的事情，去了解从前在律法之下的苦况吧。简而言之，我们从前都是受捆绑的。使徒保罗在23-24里用了两个非常生动的比方来说明这种情况。他将律法比作监狱，这个监狱把我们囚禁起来。保罗又将律法比作管家，他是严厉而且无情的。第23这样说：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已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捐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那我们首先留意这里的两个动词。希腊文看守的意思呢，就是卫兵的保护。 一般呢应用在城池上，啊，就有防御外敌或者看守居民，以防呢弃城逃跑的那种的意思。在新约圣经里，这个词语呢曾经用来形容有人把保罗留在大马色城中的那个行动。在哥林多后书11章32节呢，保罗自己也说，在大马色亚里达王手下的提督把守大马色城，要捉拿我。路加在使徒行传9章24节就说，犹太人昼夜在城门守候，要杀他。那对于保罗来说呢，这种看守其实就是重重的监视，而他唯一的出路呢，就是很不光彩的要趁着夜晚呢，由别人用筐子把他呢从城墙上给吊下去。保罗在这里加拉太书，他用看守这个词语呢，就是来指出律法的功用。这个功用呢，就是在于要把人囚禁。至于23节里另外的一个动词呢，就是监，意思呢也是相似的，有着呢监管、约束的这一些的含义。那我们要知道，这两个动词所强调的是神的律例，把我们关在监狱里，严加看管，使我们不能逃走。有一个圣经翻译版本呢，对这一节经文的翻译呢，啊，可以说是更加啊直接、更加的浅白的。因为那个翻译就说，我们从前是被律法拘禁、严密监视的囚犯。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约书亚记1章8节。刚才呢，我们就说到保罗他把律法比作了监狱，将人囚禁。而保罗对律法的第二个形容、第二个比喻呢，就是管家。那在希腊文呢，管家字面上的意思呢，就是私人教师或者是保姆的意思。这个保姆呢，他本身呢也是奴隶，专门的责任呢就是带孩子上学啊，教孩子守规矩，负责起看管的这样的职务。有时候这些保姆的看管呢，还会严厉到一个呢可以称之为啊残忍的这样的地步。因为呢，古代的图画我们就看到啊，有一些的内容呢是保姆呢常常用啊手哈执着藤杖啊，有这个的形象来描绘保姆呢怎样管教孩子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4章15节再次使用了这个词，那个地方呢他说，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10000，为父的却是不多。这里的师父就正是加拉太书的管家了，意思就是处罚你们的有许多人，但我爱你们的却只有一个。在哥林多前书4章21节呢，保罗又问，你们愿意怎么样呢？是愿意我带着刑杖到你们哪里去呢？还是要我存慈爱温柔的心呢？保罗的意思是问，你们要我像个严厉的管家，还是像个慈爱的父亲呢？那我们要看啊，要知道监狱和管家这两个比喻，到底保罗要暗示的是什么呢？律法就像狱警或者看管孩子的人，这是什么意思呢？律法显示了神为他百姓所定的旨意，明文的记下了什么事情应当做，什么事情不可为，并且呢，已经警告了我们，违例的人呢，必须受到处分。由于所有的人都违反了律法，于是呢，我们全部都落在他公正的定罪之下，我们都是被律法圈在罪里，所以呢，都是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的。按照人的本性和行为，我们都是被咒诅的。 在律法的咒诅之下呢，我们就受到它残酷的辖制，根本无法自拔。律法好像狱警一样，把我们呢丢在牢狱里严加看管，律法又如同一个管家一般，在我们不守规矩的时候呢，他是毫不留情的责打我们的。但是感谢神，他从来没有意思要我们永远活在奴役之下。神施恩典，赐下了律法，为了叫人更加渴慕去承受这个应许。所以呢，在我们受到律法捆绑的前面，保罗就加了一个时间的限制，说呢，这种的捆绑只是因信称义之前的那个情况而已，并且呢，在因信称义这个道理显明之后，这个捆绑就都要成为过去了。然后3:24，保罗又说，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他的意思就是说呢，律法只不过是暂时的监护人，而我们最终呢，是要回到基督的应许里的。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用了两个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同一件事，因为信和基督根本是分不开的。第23和24节都告诉我们，律法对我们的捆绑呢，只不过是暂时的，而他最终的用意并不是要伤害，乃是要祝福。他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呢关在监牢里，等耶稣基督来救我们出去，或者呢是叫我们暂时托管在管家的手下，等待基督来收纳我们做神的儿女。按照过去我们未曾认识基督救恩的情况来说呢，我们都是活在律法的囚禁之下，唯有耶稣基督能够拯救我们，带领我们脱离由律法咒诅所铸成的监狱。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受了咒诅，唯有基督能够救我们脱离律法的严厉管教。因为神要使我们呢成为一个深爱天父、乐意接受管教、也懂得顺服的儿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呢不再是一个需要律法管辖，也不是一个需要呢责罚的顽童了。那弟兄姊妹，就让我们一同的省察，我们是否已经离开了前面所说的受律法之苦的那个阶段，现在都成为了蒙福的神的儿女呢？
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119:1-2。
在加拉太书3:23-29这个经文段落里呢，保罗提到了两个不同的阶段。首先23、24节呢，就描写了我们过去在律法之下的情况。至于25到29节，就论到我们在基督里的那个的现状。刚才呢，我们已经分享了第一个阶段的事情，了解过从前在律法之下的苦况了。现在就让我们继续的看基督徒在基督里的蒙福的阶段到底是怎样的。加拉太书3:25-29经文是这样说的，但这因信得救的礼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所以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是照着应许受产业的了。加拉太书第三章的最后四节呢，是充满了基督的经文。我们看到经文写呢，在基督里受洗归入基督了，披戴基督，属乎基督，这些就是成为基督徒的真正意义。保罗在这里说明与基督联合的三个结果。首先呢，我们在基督里就是神的儿女，神不再是借着律法把我们定罪与拘禁的这样的一位审判官了，神也不再是借着律法来约束管教我们的管家。现在呢，已经不同了，神已经成为了我们的父亲，他在基督里接纳我们，并且宽恕了我们，我们不再因为害怕受惩罚而去惧怕他。现在呢，我们是以父子父女之情深深的爱着神，我们已经不再是囚犯，等待那个执行刑罚的日子来到，我们也不再是未成年的孩童受制在管家之下，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是他荣耀国度的后嗣，享受着子女的地位和权利。神儿女的名分呢，是在基督里的，这不是凭着我们自己得来的。倘若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必须信基督耶稣。基督的洗礼可以清楚地显明我们跟基督的联合。三章二十七节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就是披戴基督了。这句话的意思呢，绝对不是指着洗礼的本身可以使人与基督联合，也不是说单凭这一点水呢就可以使人成为神的儿女。那我们必须了解，保罗的神学呢是前后一致的。整卷的加拉太书的主题都是因信称义，而不是呢靠割礼、靠行为称义。所以呢，现在保罗也不是用洗礼来代替割礼，也不是教导我们呢借着受洗而进入基督。他在这段经文里头五次提到了信心，但是关于洗礼呢，却只不过提到了一次。因此我们不能混乱了真理的核心。那信心带来真正的联合，洗礼呢只不过是可见的一个外在见证而已。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
与基督联合的三个结果，首先是我们在基督里就是神的儿女。那第二个结果又是什么呢？在基督里我们是一体的。三章二十八节说，你们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一。在字面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们在基督耶稣里是一个人了。在基督里我们不单属于神，做神的儿女，原来我们信徒之间也是彼此相属，成为了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的属灵关系使种族、地位、性别等等区别的因素呢，都变成毫无意义了。基督来了，神应许亚伯拉罕，万国要因他的后裔得福的事情也就因此而应验了。世上所有种族、肤色和语言的人都包括在这个应许当中。对于救恩是人人平等的，我们无力自救、无力争取，也不配得到，我们都蒙神在基督里赐下白白的救恩，也都是这样一同的领受。我们因着平等的待遇，就转化为一个团契，进入唯有基督能够创造的这种手足之爱里。在世界的历史上， 任何社会都有阶级制度，出身、财富、特权、教育等等，总会呢将人彼此的分隔。但是在基督里，却不容许势力自高、阶级分别。那这些在主里毫无意义了。妇女呢，在古代往往是受人歧视、剥削、虐待的，连在犹太教里面也并不例外。但我们看到加拉太书这里的经文就宣称，在基督里男女都是一样平等的。我们需要补充一下第二十八节这句伟大的话呢，并不是说啊把种族、阶级、性别之分完全给除掉，基督徒并不因此真的变成了色盲，看不到一个人的肤色到底他是黑的、黄的还是白的。基督徒也不是对于人的文化、教育背景完全的无动于衷，基督徒更不会忽略人的性别，对待女人就好像对待男人，或者对待男人就好像对待女人，不是的。我们知道，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种族、文化、性别，但当我们说基督清除了这些分别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说这一切不再存在，而是要说这一切已经不再重要，这些区别还依旧的存在，但已经不再作为信徒相交的一个障碍。我们看别人与自己是完全平等的，是基督里的弟兄姊妹了。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拒绝去轻视人，拒绝了自己啊要做老大的那种的引诱，因为知道我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体了。好了，第三个结果又是怎样呢？在基督里，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三章二十九节说，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我们已经看过，在基督里，我们是属于神的，也是彼此相属的。现在我们更要知道，在基督里，我们也是属于亚伯拉罕的。我们在信心的历史传统上已经占了一席地位，我们与亚伯拉罕连结起来。希伯来书十一章列举了许多信心英雄，他们是信心历史的代表者，因着信，他们不再流离失所，也不再是历史上可有可无的人。相反的，我们在神逐步所展开的计划当中，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我们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虽然呢他是四千年前的人，但我们在基督里确实承受了神给他的应许。在基督里的应许令人重新的找到了自己，无根的现在都变成了有所属的。我们在永恒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成为了神的儿女。在社会的群体当中，我们也找到了神家中的弟兄姊妹。在历史里，我们和世世代代属神的百姓一脉相承，这是我们在基督里所得到的联系。在高度方面，我们与在天上的父神和好；在阔度方面，我们和世界所有信徒连结起来；在长度方面，我们也是与历世历代的信徒互相连结起来的。对于在律法下的人跟在基督里的人，那保罗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原来所有的人呢，都只能够属于其中的一个分类。假如我们是在律法下，那我们的信仰就是一种的束缚，我们并不知道赦免到底是什么，我们依然是受到监管，就像囚犯，也像未成年的孩童一样。但是如果我们是在基督里的话，我们就是得着自由的人，我们信仰的特征呢，是应许而不是律法。我们知道自己在时间、空间和永恒里呢，都与神相连在一起，也与神的其他的儿女相连在一起。 我们要留意，我们并不是要去否定律法，因为我们都必须先被摩西律法来定罪，我们才能够到耶稣基督前面来，因信而被他称义。但是呢，如果我们一旦去到摩西律法面前，承认了我们的罪恶，愧疚，接受定罪之后呢，我们要知道不可以停留在律法那里，我们是必须的继续进入另外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就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我们是凭信心过着恩典的生活的，这是每一个信徒都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里头的前后两个的阶段。盼望弟兄姊妹呢，懂得怎样去分辨选择，也知道怎样靠神的保守活在这个信心的蒙恩的恩典的应许的阶段当中。读经生活，天天操练，真道分解与你共勉。